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读经上的伙伴李兰。们很高兴又在这儿呢，跟你一块儿呢去学习神的话语。从今天开始呢，有一连的35篇呢，我们一块儿呢会去学习新约当中的一卷利未记。那新约当中的利未记是哪一卷呢？就是希伯来书了。由于呢，希伯来书这卷书里边呢，很突出基督他的荣耀，他的道成肉身，他的代赎，还有呢，他作为祭司，他作为大祭司那一份的美善呢，所以呢，我们一般就把这个希伯来书呢，就称为是新约当中的这个利未记了。那虽然呢是研读起来呢是有一点困难，但是呢在张道明老师的讲解之下，在我们呢求圣灵的光照之下，当我们认真去念的时候，我相信呢你一定可以透过这卷书去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好，那么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张道明老师，他为我们讲解希伯来书的第一讲。这讲呢会先是一个导论，介绍一下呢希伯来书的精神。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我盼望你可以跟我在这个希伯来书的学习当中有一个很深入相交的机会。当我们看见世界上有战争，还有地震，还有饥荒，又看见有各样的疾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真真正正的知道主耶稣很快就要回来。那么在这个很快就要回来的前夕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准备呢？我们应该好好的敬拜侍奉我们的主。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靠着主自己的恩典打开圣经好好的读，而且是读一本很特别的书的时候，我心里头非常的兴奋。我盼望你也可以跟我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带着一个神给我们特别的祝福的心态研究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其实是一本很不容易读的一本书，但是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深奥的真理上面可以靠着主自己圣灵给我们特别特别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这本书对我们基本上有些什么的帮助。那我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是用这个方式的。第一呢就是开始的时候呢就把今天这个课程的大概呢跟您分享一下，然后呢一点一点的讲。那么假如你在这个听这个课程的当中你觉得有些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要把它记下来，然后赶快的你可能的时间当中就给我来信，甚至于给我来电子邮件，这样的时候呢就一定很有帮助了。那么在每一个课程的最后的地方呢，我一定给你两个问题的。那么这些问题呢就是帮助你去好好的思想，以至于呢我们一方面温习，一方面呢可以深入的吸收啊。假如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一定要跟我联络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第一课了。那么第一课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把这个希伯来书这一本书呢给您介绍一下。这本书呢是在新约当中占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它是在保罗的书信之后的，在其他的书信之前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它好像一个桥梁一样，把这个保罗的书信呢跟其他的书信呢联合起来。而且呢在这本书里头呢讲到很多有关呢犹太人的律法方面的事儿。所以呢我就特别的把它的三个特点呢把它提出来跟您分享一下。那么第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它被称为新约当中的利未记。那么在旧约当中呢，我们知道在摩西五经当中呢有一本呢叫做利未记。就是旧约圣经的第三本，我相信呢你待会儿的时候呢应该去看一看利未记。那么利未记里头大概讲的是什么呢？原来在犹太人12个支派当中呢，神特选了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 神特别的对这个利未支派说，你们不可以拥有财产，你们不可以好像其他的支派一样做生意做买卖。原因是什么呢？我把你们分别为圣，你们专门的服侍我。就是说，从前在旷野当中他们有一个会幕啊，后来呢在圣城当中他们有一个圣殿，那么利未人的工作呢就是集中在会幕或者是在圣殿当中好好的服侍神的啊。比如说他们在旷野当中要把那个会幕抬来抬去的时候呢，就是由利未人抬的。那么在圣殿当中呢，他们也有一个约柜是吧，那个约柜就是运作的时候啊，又把它运来运去的时候呢，那个运送的那个过程当中是由利未人负责的。那么神特别的把这个利未支派分别出来，就是叫做祭司的身份。那么祭司是什么呢？就是管理献祭的事。所以呢在这个圣殿当中呢，他们也有一个祭司院的，就是只有利未人的祭司在里头。而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个叫做大祭司的，就是全国最高的一个祭司。那么在全国当中呢只有一个人，这个人一年一次，他呢在那个赎罪日那天把全国的重要的人物老百姓都召聚在圣殿的地方，先为他们献祭赎罪，又为自己献祭赎罪，然后呢他带着那个山羊的血呢进入至圣所啊。这个将来呢我们在希伯来书里头呢再讲，但是呢现在我们就要你把这个第一点呢写下来。所以啊在旧约的利未记当中呢就记载了他们所献的祭是怎么献的，他们那些祭司的身份是怎么样的，都有很详细很详细的记载。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希伯来书是新约的利未记呢？原来啊他把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个身份点出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而且呢把主耶稣在这个献祭当中所担任的那个身份是怎么样的，他自己就是大祭司，他自己就是那个被献的那个祭牲啊，就是那个牺牲，而他的血呢就变成那个被杀的羔羊的血，那个大祭司呢就带着那个血进入至圣所。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每天带着耶稣基督的血呢进入至圣所，这是何等何等重要的一个真理呢，就是把旧约里头所有的代表了新约里头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个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大事的那些影子都把它启示给我们，把它翻开，以至于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根有基了。第二，它又称为至圣所。什么叫做至呢？就是最的意思，就是顶点的意思。至圣所呢就是最最神圣的一个地方。原来神一直有一个心意呢要跟你跟我相交，所以呢就在这个世界上他分别一个地方称为圣地，而在这个圣地当中又分别一个地方叫做圣城，又在这个圣城当中又分别一个地方叫做圣殿，又在圣殿的最里头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至圣所。在这个至圣所里头呢就有那个摩西在山上所带下来的两块石板放在那个约柜里头，里头呢又有犹太人呢在旷野里头所吃过的那个玛拿放在金冠当中，还有那个亚伦的杖，那个发过芽的杖都放在里头。你可见呢就是人与神相交最神圣的事儿都放在那个地方。而在那个约柜上面呢有两个天使呢他罩着就是盖着在这个约柜上，所以可以说是至神圣的地方。那个最大的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日为自己赎了罪之后就进入这个至圣所，就在至圣所里头祷告，他就在那个地方面对面的见神了。当然我们不是说好像人见面的一样，但是最低限度他可以在那个地方祷告，他可以为自己的老百姓认罪，他也可以呢亲自的 在那个地方聆听神自己的话。所以那个地方是至圣、至美、至完全、至永恒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讲到希伯来书就讲到至圣所，你看这本书是何等的美呢，是何等的重要，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它是高举了耶稣基督。那么在将来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就继续不断的把这个至圣所呢再一次的跟您好好的研究。第三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它是一个桥梁。什么桥梁呢？就是把旧约在熟悉律法之下的犹太人带到新约当中，带到主耶稣里面啊。那么也同时呢，引到我们这些新约下边的那些外邦人呢，了解旧约当中的律法制度，认识呢新旧二约的关系啊。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现在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啊。有一天我碰见一个人，他来敲我的门，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坐在礼拜堂办公的地方。那么他来，他就说啊，非常好，我今天呢来到你的礼拜堂的地方，大概你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是不是呢？我说是啊。那么请问你有什么贵干呢？那么这个人说，我是在你那个街尾的地方啊，不远的地方的一个新盖的礼拜堂里头的牧师啊，我今天特别来找你呢，就是想邀请你跟你的会众呢去参加我们的教会的开幕典礼。我说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啊，将一切的荣耀感恩归给我们的天父。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呢？他说我那个教会呢叫做基督福临安息日会，那么有些人翻译做第七天的圣日的会。那我说哦，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你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哎，他呢就立刻知道我在想什么，他说你看圣经当中，新约圣经当中有哪一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呢要把安息日改成主日的啊？请你告诉我。那我说这个很简单，我说呢使徒保罗呢多次的提醒他的会众呢，他说你们要把钱呢预备好，因为现在呢耶路撒冷呢有大饥荒，那么在主日我来的时候呢，你们就把那个钱呢收集好，我就带下去啊。而且呢在启示录的地方呢，我们也知道在主日，不是安息日啊，不是安息日啊，是主日，那个约翰呢就看见主耶稣呢向他显现。那所以呢我们深深的知道啊，不是说安息日好还是不好，乃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日子，代替了从前的安息日。那么这个新的日子呢就是主日，就是七天的第一天，耶稣基督复活的那天，而不是呢七天的第七天。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回到旧约当中。那么这个人听我这样的解释之后呢，他就赶快的跑了。那我就对他说，先生你不要跑啊，你不要走，我现在呢还要讲一句话。我说呢，我没有理由在新约的时间把我的会众带回旧约当中。现在我们已经是新约了，主耶稣已经来了，已经从死里头复活了，我们所有一切的旧约里头所讲的话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应验了。我们今天有了他，就不需要再回到旧约当中守那些日子啦、节期啦等等。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这个故事你对这本书有一点的认识啊。那么怎么样才知道在旧约当中的律法怎么样才知道他所讲的都是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头所得到的呢？那么这本希伯来书呢就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呢有一个交代。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第二个重点要讲的呢，就是这个希伯来书啊跟其他的书信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大概把它分成三点啊。第一点，为什么这本书叫做希伯来书呢？啊，请你呢在这一点下边呢加上三个小点啊。那你做笔记的时候呢我不要太复杂，但是呢我要尽量的帮助你。那么希伯来这三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希伯来这个字呢就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人的意思。 那么是谁从大河那边过来呢？原来就是亚伯拉罕。所以呢，希伯来人的意思呢，就是当地的迦南人称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人的后裔。希伯来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犹太人跟犹太人的那些后裔在里头。那么所以呢，他们就是犹太人了。那么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当时呢就信主了，但是他们呢有非常浓厚的犹太人的思想做他们的背景的。那这是第一个小点啊。第二个小点呢，就是当他们已经变成基督徒之后，他们仍然有一个很浓厚的犹太教的这个背景在里头。当他们遭遇了当时教会所遭遇的很多的逼迫的时候，当他们知道要为主耶稣付上很大的代价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有些人呢就有一个心意说，不如回到犹太教当中吧。所以呢他们就是有这个弱点在里头的。所以希伯来书呢这个第二个小点呢，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倾向要回到犹太教当中。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呢，写这本书的人呢，就有一个盼望要向他们解明，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呢已经得胜有余了。那第三就是呢，他这本书当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说他特别对那些退后的甚至于说听见了真道之后而不肯相信的人提出了五大警告。那盼望呢在我们以后的日子呢，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学习。这是第一点，希伯来人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啊。那么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是针对犹太人写的。所以呢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没有律法做我们的一点的知识背景。当然我在讲到这些律法的时候呢，我也盼望我把我所知道的跟您做一个交代，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放心好好的学习。所以你看在这本书里头呢，引用很多很多的旧约的律法的认识的。那么第三，他的作者是谁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当然有人说大概是使徒保罗所写的，那么也有理由，但是其他的人呢不同意。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人呢有一个心态，就是要把犹太人信了主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现在有一点灰心的那些犹太人，面对逼迫的那些犹太人把他们帮助一下。怎么帮助呢？就是告诉他们说，其实呢我们所相信的犹太的律法就是犹太教里的所有一切呢都已经完成在主耶稣的身上了。那么所以呢在这个第三点当中呢我就要告诉你，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神把这个作者呢隐藏了。但是无论如何，在整本书里头呢，我们都可以看见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好，第三个大点，他的特色，第一，他是高举主耶稣的。请你呢记四个小点好不好？第一个小点就是他用更美更好一共17次。第二，完全全备成全是11次。第三，永远用了17次。第四，用月新月旧月这个约21次，用血25次，用救恩18次。那我再重复一下这本书这一点呢是相当重要的。就是说在整本书当中呢，高举耶稣基督。第一点就是本书的特色，第一点第一个小点里头呢，他就用那个更美更好17次，完全全备成全11次，永远17次，约21次，血25次，救恩8次。那么第二个特色呢，就是说主耶稣比先知天使摩西亚伦更美。第三个特色呢，就是新约比旧约更美，因为它有三个条件，它有更美的中保，更美的赎罪血，更美的新活路，以至于人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我不知道今天这个课程当中是不是有一点复杂，但是呢我把最后的一点 啊，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第三个大点，再跟你重复的讲一讲，好吧？第三个大点呢，有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就是这本书里头呢，有很多更好、更美等等，我现在不重复了啊，这一点。第二呢，就是讲到主耶稣比先知、天使、摩西、亚伦更好。第三点就是新约比旧约更美，因为有更好的中保、更好的赎罪血、更新的道路我们可以行走的。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节。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就到这地方为止。我心里都非常的挂念你。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吸收得很好。假如有些什么地方遗漏了，不要紧，可以吸收多少就多少啊！而且呢，可以给我来信呢，那么我就可以好好的在这个地方回答你的问题，不单只是希伯来书里头的问题，其他的书信里头，或者是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的问题，我也很愿意的在这个地方为你解答。就算我不能够替你解答，我最低限度可以为你好好的祷告，对不对？那么而且呢，我也要求你为我好好的祷告，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彼此之间呢的距离就可以缩短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是何等的盼望而且需要你为我祷告呢？我的身体、我的灵性、我的声音、我的吸收，还有我在主里头的领受，这都需要您特别的为我祷告，这样呢，神的工作才可以好的出去。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祷告，就是盼望收听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帮助，而且呢，求主感动更多的人去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现在呢，在这个奇妙的书的第一课里头呢，我有两个问题想请你仔细的思想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叫希伯来书做新约当中的立位记呢？第二就是怎么样才可以构成律法，就是旧约跟新约的桥梁呢？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就到此为止。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再来好好的学习吧。
对了，那么詹老师呢就讲解说呢，下一次开始呢就要正式的进入到这个经文的部分了。所以如果是你今天呢是星期五啊，我想大家呢还有两天的时间，星期六、星期天，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很盼望你可以把希伯来书呢速读一遍，这样子呢取得一个印象，当我们在正式的学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概念了。此外呢，这里也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份希伯来书的大纲啊，它是一份大纲的笔记。会把那35课里面的一些相当的重点还有一些思考的问题呢都给记下来，请你来信向我索取。这里的地址呢是香港九龙啊，就是数目字的九，龙呢是一条龙的龙，九龙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好，欢迎呢你来信。现在送给你这首很美的一篇朗诵文，叫做《超乎万名之名》，当中呢描述到主耶稣基督他在每一卷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形象。好，愿主祝福你，再会。
神已经应许，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从世界创造的起头，神就已经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他的信实。
在创世纪，他是女人的后裔；在出埃及记，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在利未记，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在民数记，他是白日的云柱，夜间的火柱。 在生命记，它是我们的避难所；在约书亚记，它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在士师记，它是我们的士师；在路德记，它是至亲的救赎者；在撒母耳记上下，它是可信赖的先知；在列王记、历代志上下，它是掌权的王；在以斯拉记，它是信实的文士；在尼希米记，它是一切破碎的重建者；在以斯帖记，它是我们的莫迪凯；在约伯记，它是永活的救赎者；在诗篇，它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箴言、传道书，它是我们的智慧；在雅各书，它是我们的良人；在以赛亚书，它是我们受苦的救主；在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它是为我们流泪的先知；在以西结书，它是那四个脸面的人子；在但以理书，它是火窑中的神子；在何西阿书，它是永恒不变的丈夫；在约珥书，它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在阿摩斯书，他背负我们的重担；在俄伯底亚书，他是我们的拯救者；在约拿书，他是我们伟大的宣教士；在弥迦书，他是那脚踪佳美的使者；在拿鸿书，他为我们伸冤；在哈巴谷书，他是复兴的守望者；在西分雅书，他是全能的拯救者；在哈该书，他恢复我们失去的产业；在撒加利亚书，他是洗除罪恶与污秽的泉源；在马拉基书，他是公义的日头，发出医治的大能；在马太福音，他是弥赛亚；在马可福音，他是奇妙的仆人；在路加福音，他是人子；在约翰福音，他是神子；在使徒行传，他是运行在人心中的灵；在罗马书，他使我们称义；在哥林多前后书，他使我们成圣；在加拉太书，他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赎出来；在以弗所书，他是基督，是那测不透的丰富；在腓立比书，他是神，是我们的供应者；在哥罗西书，他是一切的元首；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是快要再来的王；在提摩太前后书，他是神与人中间的中保；在提多书，他是信实的牧者；在腓利门书，他是比兄弟更亲密的朋友；在希伯来书，他用血与我们立永约；在雅各书，他是医治的主；在彼得前后书，他是大牧者；在约翰一二三书，他就是爱；在犹大书，他将带着千万圣者降临；在启示录，教会啊，举目仰望，你的救赎主来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